有些人是在教会里面工作，有些人却是在 marketplace， 在我们的工厂上面来为上帝来做见证。愿意我们每一位都可以这样做。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让我们主日的早晨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你的家里面一起的敬拜。我们求主你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记得在70年代的初期，那个时候香港刚刚电视开始流行，里面的节目都是有一点千篇一律的，看了几次也就差不多了。可是我想大概是1971年吧，香港就从日本就运来一套电视的节目。那一套节目呢，特别讲到有一队的这个排球队，是女的排球队，我到现在我印象还深刻，那个女主角叫做苏有美。那讲到她跟她那队这个一起打球的，那他们都是那么的用心，那么的拼命，他们遭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可是到最后他们都可以胜过那些的其他的球队。特别是到最困难的时候，那个苏有美就会发球，他发那个球叫做鬼影变换球。那这个是当然是香港配音哈，从日本那边过来的。那这个镜头就会看到他球一打过去，左转右转左转右转，接下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到他的球。那当他们每赢了一个球，每一个队员都举起两个手指，胜利胜利啊！我们都想到日本很喜欢就戴个头巾，就说胜利啊，胜利。那个时候在我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也是很特别的一年。那个时候我刚信主不久，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牧师哥哥姐姐他们就会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定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们要每一天读经祷告，你们做什么事情，每天晚上跪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这个是做一个得胜基督徒必有的条件。可是过了30年来，我就慢慢发现，无论是在香港的教会，无论是在美国的教会，我们都很少特别讲到一个题目，说我们要做一个胜利的基督徒。也许我们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没有想过上帝给我们的心意是如何。我们在地上可能有70年、80年、100年，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要见主的面，那个时候我们有什么可以交给我们的上帝。今天我们读经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都很了解，我们这几个礼拜这几个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特别到了第8章，保罗就劝勉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为着软弱的弟兄的缘故，不要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到了第9章，保罗就以自己做一个榜样，他说，我有许多的权利我都愿意放下来，你们要不要也是这样做。到了第10章，保罗就转另外一个角度，就说，请你们注意，如果你们在这个庙里面吃祭过偶像的物，不单止你会绊倒弟兄，而且你会绊倒你自己。保罗就用就有里面好几个例子，一个一个的来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从第7节 到第十节，每一节的开始，保罗都会说：“你们不要，不要，不要。”然后下面，保罗就说：“向他们，向他们，向他们。”这四节经文里面很明显的这个结构，保罗表达的非常的清楚。第一个，保罗说：“你们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然后就提到以色列的百姓坐在那里吃喝起来玩耍。那些经文带给哥林多教会的人有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从出埃及记第32章那里来的。那个图画的背景就讲到摩西到了山上，耶和华要把诫命颁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很惧怕上帝，以色列人就说：“摩西，你去好了，我们不要去，因为我们惧怕上帝。你去了之后，把上帝的诫命就告诉我们，我们都在山下等你们。”那上帝就请摩西跟他的助手约书亚到了山上。然后出埃及记就从第20章到31章就讲到上帝给他十诫还有其他的诫命。到了32章，这个镜头就从山上转到山下。那些百姓们在等摩西，等了一天，等了两天，摩西还没下来，心里面就急了，摩西什么时候会下来？然后他们就看到摩西的哥哥亚伦，他们就对亚伦说：“你要来带领我们，你要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神来引导，请你为我们做一个牛犊，金牛犊来带领我们。”亚伦那个时候一时的软弱，就请一些人把他们的金器银器都交给他，耳环等等都给了亚伦。亚伦就把他都放在一个火炉里面，就炼制一个金牛犊出来。他们看到金牛犊之后很高兴，第二天早上就坐在那个地方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可是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镜头又转到山上，耶和华对摩西说：“下面你的百姓已经在背叛我。”上帝说：“我要消灭所有的百姓。”摩西说：“请你不要，不要，不要。”最后上帝看摩西的看他的就愿意听了摩西替一个人求情，然后就把摩西派下去。摩西到了山下，看到他们是这样，就把两块的花板就摔碎。就是讲到这个的故事。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不要拜偶像，好像你们的祖宗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拜偶像呢？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的心不专注，不够坚定，不没有看得很清楚。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明明的知道上帝透过十个灾害十个神迹把他们带出来埃及，可是在旷野的地方等了一段时间就等不及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神怎么样的引导，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就模糊下来。我记得我在克拉公司工作以前有一个同事现在已经离开了。那他刚刚信主，后来就给我们讲了他自己的一个见证。现在提到说他的手指这里呢就长了一个不痛不痒的东西，但是呢就是不好看。 每一次他要给这个演讲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手指一指指出来，其实别人都没看见，他自己就看见了，心里面就很难过。所以平常呢，他就抓抓抓抓抓抓，哎，抓了一下，那东西丢下来了，啊，他很高兴。过了两个礼拜，这里又长了一粒出来，他又是这样抓抓抓抓抓抓，过一段时间丢掉了，又长出来，啊，十几年如是。信主之后，每次他都想，那我要求上帝来帮助我。他说：“上帝，求你把我这粒东西拿掉。”那后来他也可能忘记了，有一天抓抓抓抓抓抓，那粒东西又丢掉了。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没有长出来；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也没有长出来。就想，上帝听了他祷告，他好高兴。可是再过几个月，心人在想，哎，可能是偶然吧，可能是心理作用，可能是那个东西本来不是这个时候就要丢出来，经过第六次、第七次就应该丢下来，就跟上帝毫无关系。过了两天，他想到自己这个样子，他又责备自己，为什么自己那么的小心。所以有时说我们会不会也是一样，我们在过人生的路程的时候，有时候明明是说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引导，过了一下真的是上帝引导吗？我们对上帝的心不够专注。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肯定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到第八节，保罗给我们另外一个图画，他说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这个故事就记载在民数记第25章，就讲到一个人快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经过摩亚地，然后摩亚王就害怕起来，就请了以色列的一个先知巴兰，请他去摩亚的山上来咒诅一切的人。那当然我们知道巴兰没法子从嘴巴里面说出咒诅一切的人的话，那他四次要这样做，四次都做不成，结果都是来为一切的人来祝福。可是到了山下，那巴兰就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搅乱他们，让他们跟这个摩亚的女子行淫，然后以色列人就在那个地方，就在实行那个地方就得罪了耶和华神。那一天上帝就把他们击毙了23000人。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圣洁，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可以轻慢主子。上个礼拜David 在这个地方讲到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这一方面，我就不加解释。我们碰到这些的试探的时候，我们最好跑得越快越好。到了第九节，保罗就给我们第三个图画，他说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这个故事就回到民数记第21章，也是讲到一些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本来要经过以东那个地方。我们知道以东就是以扫，以扫就是以色列人的亲戚。上帝曾经说你们不可以伤害你的兄弟，以东人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说你不可以从我们这个国家经过。那以色列人怎么办呢？就只好绕过以东那个地方，准备要进迦南地。那后来呢，就是经过摩亚的地方。那当他们要绕过以东的时候呢， 路越久越远，越久越走越辛苦，没得吃，没得喝。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就向摩西、向上帝抱怨。在他们抱怨的时候，上帝就在他们当中出了一条火蛇，把他们都养伤。然后当一些人求摩西的时候，摩西就求上帝，上帝说，好了，你做一条铜蛇，把铜蛇举起来，凡看到这个铜蛇就必定得到医治。以色列人有一部分人被火蛇咬到的，他们就看，看了之后他们就得到医治。有一些不看，他们就死在旷野一夜。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常常会遭遇到困难，有些时候那个路越久越走越远，好像看不见出路，看不见光明。有的时候好像一个在这个隧道里面在走的时候，看到有一线光明，再看清楚原来是火车的灯头光这个灯光，越走越害怕。在今天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也是许多的人在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可能一年多半两年都没找到工作，路越走越黑暗越困难。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时候不多不少，我们会对上帝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让这个领导我们。保罗在这里提醒哥林多的教会的基督徒，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埋怨，不要抱怨，要学会等候，要有忍耐。我想忍耐是最不容易的，不要说等候一个工作。我记得三年多前有一次，我自己开车不小心出了车祸，整个车子就撞坏了，但是呢还好可以慢慢的开回家，离开家不久。然后呢就把车子就拿去修理，修那个店里面就说，哎，你的车子已经很旧了划不来，就买一个新的就好了。那最后我就想，好的，我们就去买一个新的就去那个买汽车的地方看了一辆很喜欢的。可是呢那个汽车的dealer 他就说，对不起这一辆我们已经卖了，你要的话我可以从别的地方进过来。我说好，我说要多久，他说两三天就有了。我说好，结果等了两三天还没来。我们家只有一辆汽车，很不方便，每一天我要开车送我太太到学校车站，没有他坐地铁到学校等等，一辆汽车非常的不方便。每一天我都记得，我都打电话去问到底那辆汽车到了没有。过了一天又打一个电话，到了没有。终于等了一个礼拜，那个推销员就跟我说，汽车已经到了下午请你来拿车子。哇，好高兴。那天上班半天就拿了半天假就回家，回家之后就等电话，两点钟没电话，三点钟没电话，等不及了，拿起电话又打，哎，请问我的车子到了没有。还没到。等了五点钟又拿起电话再打，我的车子到了没有。还没到。六点钟终于那个推销员打电话来了，你的车子到了。我说六点钟了，已经我不能够来拿车子，因为我要去接我太太了。 心里面很不高兴。后来呢，那个推销员就说啊，我在这里等你，7点钟你过来吧。我说好，7点钟过来。所以呢，把他来接回家之后，到了7点钟，就准备要过去拿车子了。那个时候是冬天，我被撞坏的车子已经不好开啊，轮胎有一点已经歪歪的，但是呢 ，local 还可以，勉强可以。但是呢，我在想，冬天有时候你不发动啊，到了要用的时候就发不动。所以我每一天呢，总是到这个拿钥匙把车子发动一下，每一天都没问题发动。到了那一天7点钟要去拿新车子的时候，把钥匙一打开，怎么样？发不动，没就听到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车子就是不要发动。但是心里面好急好急，因为我已经答应了找把这个两车子吹练，现在如果发不动开不过去的话，可以开另外两车子把新车拿回家，但是呢，旧车子就挡在我的 driveway， 心里面很不甘。后来在想，可能里面有一些水吧。后来就开车出去，买了一罐 dry gas， 就把它倒进去。倒进去之后，就再进去，看看看看，看看看看，还是发不动。啊，那个时候呢，对上帝就开始有一点，心里面有点不满意了。怎么搞的？我快要拿车子，我已经等了一个礼拜。只是在我7点钟要出门的时候，我的女儿跟我说，爸爸，今天是礼拜二晚上，你不是要去祷告会吗？我没有直接回答他，我说我今天可能一边说我很快就把车子拿回家，但是也很实际的就想可能也拿不回家，那天不去祷告会啊，一直不去无所谓吧。但是一发到8点钟还是发不动，那外面已经有点下雨，心里面就想，算了，可能上帝要我去祷告会。所以一天的时候还是去了祷告会。到了第二天早晨再试一下， clank， 车子都发动了，然后就去用了一个半天，最后拿到那辆的车子。可能你们会笑一点，可能你们也经验到同样类似的经验啊，车子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在那个时候等了4天5天一个礼拜，心里面就是很焦急，就是有一点不甘，好像觉得上帝那个时候不让我发动跟我开玩笑一样。我们在等候上帝一个工作，可能等候上帝给我一个伴侣，有时候等得很难过，只是说真需要走在上帝的前面。可是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用这里提醒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消极，要忍耐，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到了第10节，保罗再给另外一个，他是说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这个典故解经家不是很确定在哪里，但是大部分人就说很可能是在民数记第14章那段，就特别讲到这个摩西把12个探子拆去迦南地来窥探那个地方，看了之后10个回来说我们不可以上去，因为这个亚拿族的人他们都是高高大大的巨人，我们敌不过他们。约书亚跟加勒说不要怕，上帝已经把那个地方应许给我们，我们可以上去。可是以色列人说我们不要上去，我们不要上去，我们绝对不要上去。他们看到的不是上帝的应许，他们看到的是敌人，是可怕的敌人。有些时候在我们的人生的路程上面，我们也会碰到有一些 好像哥利亚这样的一个巨人站在我们前面，我们过不去。在以色列人当中，摩西要他们勇敢的来接受上帝的应许，我们不要害怕敌人。尼希米从被掳的地方回来的时候，他要带领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重建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困难，有内在的困难，有外在的困难，可是上帝用尼希米来鼓励以色列人，把他们组织起来，有一些在东门，有一些在美门，等等，一步一步的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再次重建起来。为什么上帝把这个以色列人的经过把它写在圣经里面呢？保罗就讲得很清楚，这些事记在圣经里面要成为我们的见解，要成为我们的警惕。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第一个要点就是从别人的失败来学功课。第二个的要点，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不是为他们，经文写下来是为我们，是为哥林多的人，也是为我们今天在波士顿生活的人。十二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第二个秘诀就是要认识自己，千万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只是受人很容易看自己比别人高。在我大学的时候学心理学，那里面特别提到一个教授做一个的实验，就请每一个学生，班里面大概20个学生填一下，你们想在班里面你们排行会第几。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很老实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对自己有一个好的评价，那应该是平均下来1到20的话，平均应该就是 10.5。 可是教授做这个实验，每一次都是平均都是7，都是8。换句话，大部分人看自己比别人好。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与人相处，我们觉得别人亏欠我们。只是有些时候我们亏欠别人的，跟别人亏欠我们是打个平手。有些时候别人对我们的好处跟对我们的坏处可能也是打一个平手，可能好的，但是好的我们记不下来，坏的我们全部记下来，总是觉得别人对我们不好，心里面满肚子不高兴。我们要记得要看自己，不要过于所当看的。我女儿在前几天知道我在今天会讲到，她就跟我说，爸爸你讲到会不会把我也放进去。我说如果你要我可以把你有一些的例子放在我的讲道里面。说真的吗？我说是。但是昨天我去接他回家的时候，女儿 又问我，爸爸你的讲道准备的怎么样，有几点。我就说我这个讲道的重点是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有三方面，第一、第二、第三。我就跟他讲，我说爸爸你讲到有没有什么的例子。那我就说第一点，圣经里面就讲到很多旧约的例子都是故事。他说第二点呢，我说第二点讲到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我就准备把你放在我的例子里面了。 啊，这个时候就很紧张了。他说：“爸爸，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把火藏放在里面。”他知道我放进去了都不是好东西，对不对？他说：“爸爸，我给你另外一个建议。”我说：“什么建议？”他说：“其实啊，你讲到这个这个自我自高自大哈、啊，自以为是。我们前天去看一套电影《Finding Nemo》，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这个电影？是一个卡通啊，然后就讲到一条大鱼爸爸啊去找一条小鱼。他说你可以用那个做一个例子，然后他就用了这个电影里面其中一个片段。我说好，那我就听一下。然后我再想，我在想啊，那个电影里面是有一点啊，不是我女儿提到那一点，也实在是很好的一个例子。那个故事里面其实很简单，就讲到有一条爸爸的鱼，另外一个儿子的鱼。这个儿子的鱼呢，生下来的时候，后来没有这个鱼蛋已经出来了哈，但是呢，还没有孵出来成为一条鱼的之前，妈妈跟所有的兄弟姐妹就被一条这个鲨鱼就吞掉了，所以爸爸呢特别爱护这个尼莫啊，然后呢，一方面也是好的照顾他，一方面呢也是特别的来保护他。到了尼莫要长大的时候，要到学校，爸爸就好了带他去，尼莫好高兴好高兴，到处闯。爸爸因为心里面不放心，就跑到学校里面看看，结果一看发现他们这个老师把他们带到一个大海那个地方，爸爸就紧张了，大海有鲨鱼，不然的话就会把这个儿子吞掉。跑到那边然后没有看到什么鲨鱼，但是呢就看到有一条船，爸爸说那条船不是好东西，不要爬过去。然后呢那个儿子就开始很生气，最后呢他跟爸爸说：“爸爸，我恨你， I hate you。”然后这个爸爸还在想的时候，一个小鱼就冲冲冲冲游到那条船那个地方，爸爸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准备要游过去，可是呢就看到有一个人就把这个小鱼往上来，就把那个小鱼带走。整个故事呢就讲到这个爸爸鱼就要去找去救这条的小鱼 Finding Nemo。 那这个小鱼这个 Nemo 为什么会这样跑呢？我想几个原因啊，一个原因是爸爸保护可能保护得太紧，他要有一点的空间来走走。可能第二个原因，他还没见过世面，还不懂事，不知道这个大海里面真的有鲨鱼，有可怕的敌人。第三方面，他可能自己以为我会游泳，我什么都懂，爸爸你不用管我，爸爸你不用教我，就这样跑出去。我想我们人也是生也都是这样，我们学了一点，特别是十几岁二十岁，我们说这些人是 invincible 啊，不会不可能被打倒的人，我们自以为了不起。可能在我们事业里面，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可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也自以为我们是了不起的。有时候我们就离开了上帝远一点，我们觉得会跌倒，我们再远一点，一天远一点，一个礼拜一个月累积下来，我们离开上帝就越来越远。当我们看不见上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怎么样的感觉？我记得看过一个 poster， 那个 poster 就看到一只小猫掉在那个地方啊，抓住那个地方，然后上面就说 God seems to be very far away， 上帝好像离开我们非常的远。然后在下面呢还有句话， Guess who moved， 猜一下谁跑了，上帝没有跑， 视我们吧，我们以为自己了不起，我们越走越远。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不要自以为是。第三个要点，保罗在第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一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得胜的基督徒第三方面就是要认识上帝是谁，而且不要轻易的放弃，在困难里面不要轻易的放弃。而在这里提到三方面关于上帝的，第一，上帝是信实的， He is faithful， 他讲过的话他一定会做。第二，他说整个世界都是掌管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就是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都是我们人可以忍受得住的，才会领导我们。第三方面，在试探当中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帮助我们出去。在 Illinois 一个学校叫做 Wheaton College， 惠敦学大学，听说在那个学校里面每一年他们都有一个讲座，特别讲到 Don't give up too soon， 不要太早放弃。他们常常会用这个汽车大王福特所讲的一篇演讲，一篇里面特别讲到这个福特提到他自己在做制造这个汽车的时候，他说他快要把这个第一辆的 Ford 弄好的时候，做了差不多 90%， 还剩下 10%， 他就看到他的设计有许多的毛病，他可以改良的。所以他就说心里面常常有一种的试探，就想也许我应该从头开始来造我第二辆的汽车，更好，比一辆更好的。他说他用了很多的精力才把心里面这个的试探胜过来。后来他虽然他不是很满意第一辆的汽车，但是设计做好之后他就着手设计第二辆。他就说如果我当时候放弃了开始造第二辆，可能第二辆对跟第一辆真的有很多的改进，可是我造了第二辆不保证做了90%之后又发现有某些地方我更会改良了，那可能我没有做完第二辆我就会着手做第三辆。他说我这样学习学到什么呢，就只是学会 how to give up， 怎么样放弃。所以他说 don't give up too soon， 不要太早放弃。我想我们有时候要放弃原因很多，有时候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了，有时候像福特我们有一个新的观念新的概念，可是当我们放弃的时候我们只学会怎么样半途而废。这个故事提醒我自己，也透过这个故事我就蛮勉励年轻的人。很多年前有一个学音乐的在这个伊斯曼音乐学校，那个女孩子她已经拿到拉大提琴已经拿到一个大学的学位，不喜欢那个老师，后来离开了学校一年再回到学校来跟另外一个老师，他很喜欢那个老师 跟他在学大提琴，念一个 master 硕士。硕士一般来说念一年半两年就可以念得好，而且这个是他心里面四年以来已经很希望跟着一个老师。可是学了一年，他心里面觉得很累，觉得音乐他已经有一点厌倦了。有一天他跟他的丈夫跑到我们家来，就跟我们说，我有念想不再念下去了。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想要放弃？他就把他心里面的感受一点一点的告诉我们，每一点都是很 valid， 都是实在的，我可以理解的。可是那一次我就用负责吸血大王的故事勉励他，最后他回去想了，最后跟他的丈夫一起，其实丈夫鼓励他继续念下去，最后再用半年的时间就把他的硕士的学位把他念完。如果我们放弃的话，我们学会什么？我们学会了就是如何的放弃。上帝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在我们的试验当中，总是为我们开条出路。最后我讲一篇一个小小的我最近读到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叫做 Warren Wiersbe， 是在芝加哥 Moody 圣经教会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他写了一本书，里面就特别提到圣经里面，他提到有三处很特别的地方，就提到彩虹 rainbow， 提到彩虹。第一处是在创世纪第九章，我们就知道是挪亚方舟的时候天下雨，最后把洪水把整个地都消灭了。最后挪亚出来一看上去，就看到彩虹。圣经说这个是上帝跟人立约的一个记号，就是说我没有忘记你们。但是圣经里面有第二处讲到彩虹的，是在以西结书第一章。那你就讲到以西结作为一个被掳的，被放在巴比伦的那个平民当中，他在那个地方忽然之间就看到一个异象，看到四活物，也看到宝座。看到这个宝座的时候，也看到宝座的上面就有一条的彩虹。然后他引到第三处，是在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也是就讲到二十四个长老在天上敬拜的时候，就在那个宝座上面也是看到有一个彩虹。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之后就讲到上帝的审判临到地上。摩恩利耶比牧师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提到说，在创世纪彩虹的出现是在困难之后，在以西结书彩虹的出现是在困难的中间，以色列被掳；在启示录彩虹的出现是在困难之前。有些时候我们只是想彩虹只是在困难之后才会有，但是在神的应许里面，彩虹随时都可以出现，在困难之后，在困难的当中，也可以在困难之前。他说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找到上帝的彩虹，看到上帝的彩虹就给我们面对困难有盼望，也看到这个彩虹也知道我们靠着上帝的力量，我们可以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愿上帝祝福他。